马上天下第32集。枪声骤然响起，刘锁柱吓了一跳。他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看见西华山庄东山墙下边的国军教官李万芳跳了一下，紧接着扶着山墙似乎挺了两挺，然后软绵绵地倒下了。刘锁柱回过头来，看见陈三川也在发愣。陈三川，你开枪干什么？陈三川一看，说我开枪了吗？我没有开枪啊，我在擦枪啊。陈三川说着拉开枪膛，里面还冒着一股青烟。刘锁柱一看，这脸都白了。哎呀，陈三川，你闯祸了，你擦枪走火了，你把李教官打倒了。陈三川一听说这不对呀，就算是走火也没有那么准呢，快去看看是不是中弹了。两个人二话不说跳起来，拔腿就向西花山庄东山墙跑去。李万芳啊，果然中弹了，血流了一地。不多一会儿，正在训练的部队围拢过来，郑炳杰和刘思武飞马赶到。郑炳杰翻身下马，查看了李万芳的伤势，黑着脸问：怎么回事？谁开的枪？陈三川一个箭步窜出人群：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开的枪。为什么要开枪？不是故意的，是擦枪走火。擦枪规定要下子弹，你为什么不按规定来？我下子弹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枪里还有一颗。郑炳杰问陈三川的时候，刘思武一言不发，不动声色地看着郑炳杰和陈三川。郑炳杰扭过脸对刘思武说：刘长官，这是一场意外，责任全在本部，你说怎么处理吧。一向温和的刘思武此时却是冷若冰霜。刘思武说：说意外，我也希望是意外，但事实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。眼下正是你我两部精诚团结一致抗战之际，出现这样的事件，不是一个意外就能解释得清楚的。郑团长，你们要调查，我们也要调查，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，你我在上司面前都不好交代。刘思武的声调不高，语气平稳，但话里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。郑炳杰阴沉着脸往四下看了看，自己的部队一片茫然，国军的十几个教官的脸上却写满了狐疑和恐惧。郑炳杰向副团长刘汉民一挥手，把陈三川捆了关起来，让他自己交代，查清问题按问题处理，查不出名堂枪毙。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有好几个版本，一种说法是国军教官李万芳因为取笑陈三川有娘没爹，刺激了陈三川。李万芳是本地东河口人，当年陈三川娘俩投奔东河口的时候，李万芳还在淮上州读中学，假期回去就听说过东河口有个偷吃油条豆腐皮的神偷，没想到这次来到西华山根据地，陈三川已经是声名鹊起的游击连长了。有一次训练间隙，李万芳开玩笑说：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呀，叫花子穿上了长袍马褂，混得像个人样了。陈三川当即翻脸说：你李万芳算什么东西？别看你披着一身国军的黄皮，到鬼子据点里边走一遭，老子能扛枪回来，你狗日的未必。李万芳说：三川兄弟，就你那两下子冲冲杀杀打兔子可以，指挥打仗你还差得远呢，你得学点战术，战术是需要文化的。可陈三川也说了：你那点文化算个球，老子就是一个大字不识，指挥打仗也不比你差。据说李万芳在背后说呀：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斗，陈三川这小子只有娘没有爹，家教太差，这样的人也只有在泥腿子游击队里边能够得势，放在国军里边，光穿裤子穿不周正这一条就不能当军官，当马夫都得调教。这番话呀，可不知怎么的就传到了陈三川的耳朵里。 陈三川恨恨地说，他妈的，倚仗他是财主家庭，看不起穷人，等哪天到了战场，小鬼子把他的满嘴牙敲掉，老子也不会救他。二人之间既然有了这样的成见，陈三川擦枪走火导致李万芳毙命，似乎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呀，说是有一次李万芳训斥陈三川，怎么连加减乘除都不会，一搞到兵力分配就鸡毛炒韭菜，乱糟糟的理不清，这样的水平怎么能指挥正规战斗呢？难道要打一辈子游击？李万芳的话很重，而且呀，是当着很多连排干部的面。陈三川感到很没面子，发誓要给李万芳一点颜色看看。至于真正的背景是什么，谁也说不清楚。倒是刘所柱一直疑惑一件事情，那是教导团开训的第六天，上地形课，李万芳负责陈三川那一组，组员有刘所柱和许德才。李万芳给他们讲解怎么识别地物地貌，怎么计算等高线，从山头往下数，线地每往下移10公尺就是一条等高线。陈三川听得云山雾罩，画起线来手忙脚乱。正乱着，李万芳说，三川，你来看看那里是什么，出现了移动目标啊。陈三川接过李万芳的望远镜，调整焦距，仔细的搜索，他看清楚了，望远镜里出现了两个人，再一细看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陈三川的心突然砰砰直跳，因为对面山头就是兵工厂，许德才曾经散布谣言说兵工厂里有人搞腐化，大白天的在山坡上偷情啊，话里话外说的就是他娘和万寿台。李万芳说了，这个目标出现好长时间了，好像是两个瘸子走路地不平，他们在树丛里干什么呢？难不成是日军的侦察员？李万芳说这话的时候啊，阴阳怪气儿，明显的不怀好意，这陈三川不会听不出来呀、啊。但是他忍住了，他只能祈求老天爷不要让他看见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情景。可怕什么来什么呀，怕有鬼是偏有鬼呀、啊、犹如当头一棒，出现在望远镜里的正是他的娘和万寿台。两个人时隐时现在树丛里动弹，好像动静还不小。李万芳问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是什么呀？陈三川咬牙切齿地说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两只狗。哎，不对呀，我怎么看见是两个人呢？好像那女的是你的娘啊，把望远镜给我。话音未落，这李万芳腰眼上结结实实就挨了一脚。陈三川说，你他妈的敢糟践老子，老子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当时啊，刘所柱就在李万芳和陈三川不远的地方，冒着腰和许德才在这儿鼓捣地图。陈三川和李万芳的对话有一大半可都进了他的耳朵里。他后来啊，还听陈三川说过一句话，说谁敢糟践老子，小心老子擦枪走火。刘所柱呢，其实也很想看看对面山坡上是什么，但是望远镜只有一个，还搂在陈三川这怀里，他是不敢去摸老虎屁股的。凭借着肉眼呢，他还是影影绰绰地看见在700公尺的对面山坡上确实有两个人影，偶尔能看见那边露出半个身子，真的很像黄寒梅和万寿台。刘所柱后来暗暗留心呐，自打那以后，陈三川就变得阴沉许多，一双小眼睛多数时间都在眯缝着，偶尔睁开也是寒光逼人。李万芳死后，国军212师是一片哗然，几十名军官联名上书212师部、国民政府、江淮动员委员会和新四军军部，要求查明真相，惩办凶手。淮上支队司令员韩子军是如坐针毡一般， 几次飞马送来鸡毛信，严令郑秉杰迅速审问，弄清情况，拿出对策。郑秉杰急火攻心，多次提审陈三川，但陈三川咬紧牙关问来问去，就是一句话，擦枪走火，不是故意的。而恰在此时，日军酝酿发起秋季最后一轮攻势，淮上州松岗大佐组织3000日军主力，汉奸部队近万人，准备向西华山根据地开展六路扫荡。为了维护统一战线，联合国军共同对敌，淮上支队是痛下决心，让郑秉杰派人押解陈三川到杜家老楼接受国共联席法庭的审判。韩子军在给郑秉杰的密信中说呀，国军内部已经掌握了确凿的材料，证明枪杀李万芳是陈三川故意为之，以泄私愤。此次传陈三川受审，罪不容赦，在劫难逃。韩子军让郑秉杰呀做好思想准备，准备什么呢？准备稳定其亲属和部队的情绪，严防节外生枝。郑秉杰呀是一夜未眠，这一夜他想了很多。陈三川很小就来到了东河口，第一个接受他们娘俩的就是他呀。十多年来，他和陈三川娘俩已是相濡以沫，他把他们带上了革命的道路，他们跟在他的身后，成为他最可靠的力量和最后的屏障。可是啊，哪里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啊？以郑秉杰对陈三川的了解，他也怀疑陈三川所谓的擦枪走火并非实情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死李万芳呢？必然事出有因，只要他下决心调查，也一定会水落石出。可是啊，郑秉杰是不会继续进行实质性调查的，他宁可相信陈三川就是擦枪走火。只要陈三川一口咬定是擦枪走火，即便把他判了死刑，那也比他说出隐情要好得多。下半夜，月亮西斜，东方微白，郑秉杰亲自来到关押陈三川的地方，让看守的战士把陈三川放出来。陈三川明显的瘦了，穿着一身单薄的军装，没戴帽子，两只眼睛在晨曦中闪动，一步一步的挪到郑秉杰的面前，是一言不发。陈三川，你知罪吗？对不起，团长，我给部队惹麻烦了。郑秉杰厉声喝道，岂止是麻烦，你是对革命犯罪，你把我们的部队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枪毙我吧，不能因为留我一条命让部队背黑锅。郑秉杰鼻子一酸，眼泪好悬就流出来了。他看着这个衣衫单薄的孩子，心里的疼痛刀割一般呢。三川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不是擦枪走火？到底是不是另有原因？陈三川站着没动，昂起头来看着郑秉杰，眼泪突然是夺眶而出。郑秉杰注视着陈三川，这心里呀顿时明白了大半。这个17岁的少年，这个英勇善战的小连长，心里不知道装着多少的苦涩，埋着多少的委屈呀。郑秉杰赶紧背过脸去，提高嗓门说，行了，擦枪走火是行伍常事，意外伤人就事论事。陈三川的嘴巴蠕动了几下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郑秉杰说了，三川，迫于友军和国民政府的压力，也是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抗日，淮上支队传来命令，要押解你到杜家老楼，然后接受国共联席审判，该怎么说你不用我交代吧。陈三川咬着嘴唇说，擦枪走火。郑秉杰点了点头，这一去啊，后果很难预料，你有什么话要留给组织？陈三川沉默了片刻，摇了摇头，没有。对你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 他现在还不知道你的情况。我没有话要对他说。可是，以后他要是知道了，我们怎么对他交代呢？我要是被处决了，你就说我打仗的时候跌进悬崖了，生死不明。嗨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既然去接受联席公审，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能隐瞒呢？陈三川又咬了咬嘴唇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，他听到什么就是什么。郑秉杰是一阵无语呀，扬起脑袋看着东方渐渐阴红的地平线说，行了，那你就去吧，敌情通报日军正在密谋六路围攻，我这里马上就面临着一场恶战，只可惜我少了一个敢死队长啊。陈三川不动，也看着东方的天际。郑秉杰说，大战在即，我这里抽不出兵力押解你，从西华山向北200多里路就是杜家老楼，你自己去吧。说着递过来一个包袱，交代说，这里面有你3天的干粮，3天过后还没到杜家老楼，你就自己想办法去。陈三川瞪大了眼睛，愕然地看着郑秉杰，团长，你不怕我逃跑？郑秉杰说了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呐。三川，你好自为之。陈三川似有所悟，久久地看着郑秉杰，突然是泪如雨下，扑通一声跪在郑秉杰的面前说，团长，三川明白了，团长你放心，我生是组织上的人，死是组织上的鬼，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杜家老楼，让国民党反动派睁大眼睛看见我被枪毙，搬掉压在你们身上的黑锅。